接下来这个第二堂是关于实际上的一些技巧，那我们继续第一堂的这个讲座。我们第一堂的时候讲到有三个要件，要达到完成，要能够在今生能够达到这个美满的婚姻，是这三个条件，希望跟大家再复习一下。第一条件是夫妻要彼此的委身，委身的程度就是说，因为在特别在基督教结婚的时候，这个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两个结成夫妻，现在变成二人成为一体，那所以是 till death do we part， 就是说到死我们才分离。那我们如果是说把它改了一下子讲的，就是说不死不离，这个是要有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决定。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讲到坦然沟通，夫妻之间坦然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说要能够彼此接纳你，但是没有坦然的话，会影响到互相的信任。所以这坦然沟通最重要的是不能够不要欺骗，不要隐瞒。讲起来很自然，可是做起来不是这么自然。特别是当两个人的背景很不一样的时候，有的一个价值的观念是这个，另外一个价值观念是这样的话，很难在某一个程度之下能够有坦然的沟通。最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要一同来解决问题。刚才有个人提出来说要同舟共济，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这个船就是那个结婚是婚姻式的一条船，那在这条船上我们一同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通常的这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对钱的看法是一个问题。我的背景是我的家庭不是很丰裕的，那所以我对于钱，我在结婚之后呢，结婚前后都是一样，我就很注重钱，我觉得不能够随便用，我是很节俭的一个人。那我太太她的出身就跟我不一样，她是大家闺秀，所以她对于钱的看法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记得我在结婚没有多久，我们有了孩子以后，那这个买了这个 grocery， 然后有的时候买两三盒这个牛奶。如果是说我看见这个冰箱里面有一盒牛奶还没有喝完，另外就开了一盒牛奶，我就会很生气。我说这是很浪费的事，很容易让另外一盒就坏了。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会为这种小事就会争吵的。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对待子女？让他们是上什么样的学校了？就刚才我们讲过，让他们是在家里教了，是上私立学校、公立学校，这些都是个问题。然后对于子女教育的方法，管教怎么管教子女？有的是比较严的人，他对于这个规矩就看得很重，这个九点钟睡觉，九点五分就一定不能够再加喊，这是。那有的就比较松一点，觉得这个时间是自己管的嘛，就是只要是明天不要太累就行了。所以这种对于子女的管教的方法也常常是我们要一起解决的。特别是说有小孩子的父母，如果是说夫妻他的观念不一致的话，会让这个孩子学习投机取巧。因为他知道跟这个人讲是一回回答，跟那个人讲是一个回答，他就当然要找那个他最合他心意的那个回答。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会引起夫妻之间的不和，这是很不必要的。但重要的是说，夫妻是不是愿意坐下来仔细的把这个管教方法讲得清楚，然后采取同一的态度。那采取这同一的态度，好处是说让这个孩子知道他问一次就对，就是那个答案了，不管是问爸爸还是问妈妈，是同样的一个答案。那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清楚的界限。今天我们看见在美国有心理上的调查，为什么有很多少年罪犯呢？就是因为在家里面那个界限没有划清楚。当父母没有把那个界限划清楚的时候，孩子就在那个界限的边缘走来走去，有时候能够受处罚，有时候不受处罚，所以他去了社会的时候，他也觉得是同样的情形，所以就常常会出青少年的这个罪犯，是这个原因。所以当如果是说你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 孩子他在这个界限里面生存了一阵子，他习惯了以后，他去到社会上，他能够找出社会的那个界限，他也能够照着那个界限来活。这是今天父母对孩子最大的贡献。如果你能够在家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如果你在家里没有清楚的界限的话，甚至于今天不是我们看见很多有的时候孩子在学校里做了一些什么事，学校不准他做，这个父母还去为他打官司，是不是有这事？这是最不智的父母。因为通常这样的孩子出来，他总觉得他有个靠山，结果他常常会犯的触犯的法律，到时候他的父母都没有办法来救他了。但是很不幸的，美国人觉得这是他们的特权，很不幸的是这个事。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见有一个空军的一个驾飞机的这个女军官是在Afghanistan 不是去打仗吗？她不是被派到这个Afghanistan 南边那个国家是什么啊 ？Pakistan。他住在 Pakistan， 然后他的人因为在当地的风俗跟美国的风俗不一样，所以他要告美国的这个国防部。这种人真是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的是什么，他的这个智商有问题。我们在上一堂里面也讲到，两个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两个罪人住在一个屋顶之下会产生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因为罪人有一个倾向，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彼此相爱还是自私自利。而且这个倾向呢，特别是在利害冲突的时候就更清楚了。如果是说夫妻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相亲相爱没有问题的。相亲相爱有问题就是有利害冲突的时候，而且这些利害冲突都不是真正的利害，只不过是自己觉得像是利害，所以那个时候他不愿意为别人设想。那遇见这样的事情，那两个罪人怎么解决那个问题呢？两个罪人解决的问题是有这个方法，照着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解决。我过去看见这样的事情，我就有这样的反应，这是习惯还是传统？那这就是自己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得累积下来的经验，那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出来的。但是这些个过去的经验都是跟我们罪犯罪的倾向有关系的，我们罪犯了罪之后的那些个反应。然后呢，我们也会回想起来我的爸爸妈妈以前是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他们有中间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们怎么处理，他们有什么口角，是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那变成我们的这个一个学习的样式。然后还有就是天然的反应，我们天然看见这件事情，很自然的就有这样的反应出去了。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平常两个人住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全部加起来讲，这是一个天然的反应。但是天然的反应通常都会产生问题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我们在当中有结了婚有五年以上的请举手。啊，不少哈。所以五年之内你没有吵过架的请举手，没有一个。因为我们就是要照着我们天然的反应来处理这件事。那这个天然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天然的反应归根结底有几件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继续不断这么做的。让大家看一看，第一个反应，自我保护。我们要保护自我啊，保护自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不要认错，因为你认错就输了，所以不认错。那这是每一个人很自然的就产生的。如果是说你要知道人不认错从哪来的，你要从创世纪里面看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这是所有的人类在还没有这些个各种运动之前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最好的防御是什么？攻击。所以就是攻击对方。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我们在一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要首先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不要认错，不认错的就首先就找别人的错，要攻击别人。 要一个目的，就要控制这个形局势，掌管这个局势，这是这个争吵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决定不能让他互不相让。这个是我们一般在遇见问题的时候处理的方法。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有没有 exception 呢？很少的，是不是？人的这个天然的反应是这个样子，你不管在哪一个文化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也许你们都经历过，为了一个挤牙膏的事就会吵起来，是不是？有的人从中间挤，有的人从后面挤，哇，这么难看。有的我是这个人是大而化之的，我的太太是很整齐很干净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也是为这种小事是争吵的。那这为什么呢？其实说老实话，没有一个完全绝对对绝对错的，对不对？反正你只要是有牙膏刷牙就是了嘛，对不对？可是在看就是看得不顺眼，那看得不顺眼就是觉得你错了。我们家都是这么做的，你看我家住了二十多年的时候，都是每个人都是这么做，为什么你就是不这么做啊？就是这样。那在我的看法就是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嘛。那可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觉得是你的对？那你一定觉得是你的对就错了。所以有的事是你的错。那中间就是有这种。还有什么呢？我太太比较整齐，她什么事情都是很有条序的。那我在刚刚开始我们有一个小家庭的时候，有住 apartment， 我的袜子也是丢在那边，鞋子踢在那边，那是到处都是的。那也是为这件事情来吵架的。那我觉得这是很自然，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嘛，你觉得很随便嘛，很舒服嘛。他就觉得这不行，这不能这个样子。那这要取得和谐才行。如果这种事情都不能取得和谐的话，就会更大的问题。通常夫妻之间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你仔细想起来，要是过了一阵子再跟别人讲起来，自己都觉得好笑的事。可是当时就不好笑。当时要讲的真的是义正言辞的。那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经验过的事。但是神创造人呢，给人男的跟女的确实不一样，不只是说女的会生孩子，男的不生孩子，不是这个意思，讲的是个性，他的需要不一样。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from Venus， 这本书在前一阵子畅销的很那什么。但是除了这个书之外，其实男的需要跟女的需要很不一样的。我现在跟大家看一下，女人需要的是什么？女人需要的爱，需要人家爱她。女人需要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而且女人需要有那种安全感。她需要的是人家很疼她，很珍惜她，这是女人的需要。就是不管你说这个女人是再是女强人，她还是有这个需要。但是男人的需要就不是这方面的需要。男人的需要是什么呢？男人需要人家尊敬尊重他，男人需要人家仰望他，男人需要的是人家很重视他，男人是很希望人家佩服他。所以如果是说一个男人他的这个太太真的像他妈妈一样那么爱他的话，他不一定舒服的。啊，他不一定舒服的，因为他希望的是人家仰望他的，他希望人家很重视他，很尊重他的。但是妈妈不是这个样子，妈妈的爱这英文里面说是 smothers， 就是把他就像要窒息一样的抱着他的那种爱。那男人不是喜欢这种爱的。当男人跟女人有这种不同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想到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美满的婚姻。这个是美满婚姻最基本的要有一个认识。因为男人的需要，你说一个女人她是再女强人，你是很 look up， 就是很尊重她，很尊重她，但是你不爱她，这个女人不会舒服的，她需要那个爱。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从这个基本的需要里面能够看出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什么呢。你美满的婚姻，刚才有人说要彼此要满足对方的需要，男的要爱他的太太，要爱他的太太，让他的太太觉得他很珍惜， 让他的太太觉得他受到保护，不只是说有钱可以用，有生活安定，他是觉得很那种舒服的那种保护的感觉，这是女人的需要。那男人需要什么？就是女人要重视尊重他。如果这个女人回一个男人回家，成天让这个他太太指着头骂他的话，他不管他再赚多他多少钱，他在外面多大的成就，他都不会觉得很好的，是这种感觉。所以纯粹对满足对方的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对方来设想，为了对方来设想。你做这件事是为了爱你太太做的事，你让他知道你做这个决定是为了爱他做的决定，他的感受不一样的。你可以做出一个决定你不跟他讲，但是你让他知道，如果是说你做的这个决定是为了他的缘故，为了爱他的缘故做的这个决定，他所得到那个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是说能够让彼此能够互相的满足对方的需要，女做太太的就要尊重她的丈夫。我在教会当中看见有几对很不幸的离婚的事项，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太太不尊重丈夫，而且大部分的问题是太太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通常是这个丈夫不太会讲话的人，就通常男人都是有这个问题，不太会表达自己，但是女人很会表达自己，这个男的就很委屈的样子。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常常就会引起更大，就是男人不受尊重。那在这种情况，婚姻是触礁的这个情况。所以女的要感受到男丈夫的爱，丈夫要感受到妻子的尊重，那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条件。那我们再想一想，刚才我们讲到创世纪里面第三章讲到人犯了罪以后，人跟蛇的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然后亚当跟地土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然后亚当跟夏娃之间的关系改变了。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在人犯罪之前，亚当跟夏娃的关系是怎么样，好不好？在人犯罪之前，亚当跟夏娃的关系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3节。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耶和华神创造了女人，他先创造了男人，然后创造女人，创造女人之后，他把女人领到这个男人跟前，这个男人就看见了这个女人，就说了这句话。他怎么说呢？那人就是说亚当了，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是亚当看见夏娃所讲的这句话，他在神的面前讲的这句话，他指的那个女人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好，我们就从这句话来想象当时亚当怎么来对待夏娃。什么叫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不是因为就是他是那个肋骨拿出来就是所以叫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有一个意思在这里面。是什么意思？他是觉得夏娃是他身体的一个伸延，一个延伸出去，就像是他的脚一样，还是他的手一样，是他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看法，是不是？他夏娃是他亚当自己的一部分。如果你的丈夫把他的太太就是你看成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你会不会觉得你是很被珍惜的？是不是？今天很奇怪的，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从不同的背景结合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感觉，说是妻子是太太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件事，我们只是想到亚当的肋骨变成了夏娃，我们只想到这个事，但是没有想到这句话有一个很深的一层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爱这个 夏娃，就像我爱我自己的身体一样。大家记得在新约上就讲到了这个教训，说丈夫爱妻子就像是爱他的身体一样，是不是？这个是前后相应的。这里说亚当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一方面是讲这是他的身体上的一个伸延，另外一方面也讲到这是他的一部分，这是亚当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当亚当把夏娃这么看的时候，你相信那个时候亚当是怎么样来爱惜来疼爱夏娃呢？我相信他疼爱夏娃就像他疼爱他自己身上任何一部分的身体一样。这是亚当当时对夏娃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希望在这里的妻子们能回答一句话，如果你的丈夫是这么样的疼爱你，我想你问你一下，你如果是那个时候的夏娃，你怎么样看亚当？你会怎么样看亚当？你想一想，你觉得你会怎么样看亚当？亚当对你的爱就像是爱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把你看成是那么有价值，是他的本身的一部分，那你会怎么样看亚当呢？有没有人要回答？啊？
你把他当成是身体的一部分。
你把他当成身体一部分，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件事，呀。你愿意甘心的去爱他，是不是？而且呢，那个时候很奇怪的，亚当跟夏娃虽然是说亚当夏娃都是平等的哈，神造了人造男造女，但是很奇怪，在圣经里你看记载都是神对亚当先讲话的，什么叫先对夏娃讲话？虽然是夏娃先犯了罪，神要找的责任是谁呀？是亚当，所以神要讲的话是要对亚当先讲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看神要跟亚当讲话再跟夏娃讲话，然后亚当是这么爱夏娃的时候，你看夏娃怎么样看亚当？啊，他服从他，因为他知道那些话是从神来的呀，他有一种尊敬他的心，有一种仰望他的心。所以那个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神当初造人造男造女，他最初的心意是这个样子，他要女的要仰望要尊敬那个丈夫，他要那个丈夫要爱惜他的妻子。所以新约里面讲的那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教训，其实就是在旧约还没有犯罪之前那个基本的那个方法。所以新约保罗里面这么讲，他说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像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说妻子要尊敬你的丈夫，就像是教会来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如果是把这个新约跟旧约相互的对照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其实新约的教训完完全全映照的是旧约当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个情形。这叫做 restoration 翻成中文叫做恢复，在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个情形，我们今天犯了罪的人接受了耶稣之后要恢复的那个情况。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恢复这个，没有办法恢复到这里。为什么？因为你当中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是什么？是不但认识了耶稣基督，而且从神那里得到了力量，让我们能够走这条路。所以新约旧约其实是完全的相互的呼应。新约讲的是不是新的，是原来旧约神的心意。如果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你就能够真正享受当初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甜蜜，那种婚姻。所以当我们看见亚当怎么带夏娃，夏娃怎么样带亚当，其实就是原来神对人所谓二人合为一体的那个心意，那个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在那个美满的婚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有完全的沟通，因为在圣经里说二人赤身肉体不以为不 并不羞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圣经里面的话完全的就是 坦开的，没有隐藏的事，没有欺骗的事，这是两个人之间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沟通。所以你希不希望你的婚姻是这样的一个婚姻？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的，但是你要盼望要这么做，有些的方法能够帮助你做到。什么样的方法呢？刚才我们讲了增进婚姻美满，这三方面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能够注意的。第一方面就是在心智上面，我们要在心里面立定这个志向，我们要争取那一致的目标，不惜任何的代价啊。这个大家觉得可能要花很多代价，那什么，但是你如果是说有经过这个，你达到了这个目标的话，你回头看，这是值得任何的代价。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心智上能够跟你的配偶能够有同样的认同。如果在这个心智上不能够认同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了。第二，在原则上面，不到黄河不死心，我一定要达到那个目标，这是两个人要原则上要认同。而且我跟我太太之间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一吵架或者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就会讲到离婚吧但是我很聪明的太太就跟我说，我们以后绝对不能提这个字。后我们就答应了，好，就是我们立定的一个原则，以后绝对不提这个离婚这个字，甚至于连想都不想。因为这个世界上包装杂志你看着都是离婚的，好像是很自然的事，那你在这个世界不受这个世界影响很困难的。但如果是说我们两个有一个协议，我们决定不提离婚，甚至于连离婚想都不想，这是在我们婚姻当中不可能的事，不能不要提这个事。能够做这个有这个原则，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心智，能够帮助我们的决心，不到黄河不死心。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亚当跟夏娃之间有坦然的沟通，坦然的沟通最主要就是要花时间。夫妻之间要常常在一起，就像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就像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一样。要怎么样呢？要互相倾诉你的心事。你就是有孩子，要找个 babysitter， 一个礼拜一次，有时间定出来，一个钟头还是一个半钟头还是两个钟头定出来，就是跟你太太出去，不一定要出去吃饭，就是有一段时间坐下来，两个人什么都不讲别的，就是讲你自己，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就像当初还没结婚之前那个谈恋爱那个样子，打电话的那个样子。但是两个人要在一块那么讲，把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心里的委屈，心里面的这种高兴的事都能够讲出来，讲出来的结果让对方更加的了解你，更加明白你的理想，明白你的方向，明白你的目标。这件事情如果是说能够经常做的话，会对于你们互相之间的认识会有很大的增进的。另外一件事，解决意见。一方面是说我们同样的看法，这是容易解决的。如果大家的分享了这些理想，分享了目标之后，能够说好，我们认定这是同样的看法，我们两个一定就说以后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讲离婚，我们认定了这是我们中间的一条规则，我们就照着这去行。而且我们那时候也讲了，如果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不就是你越不管怎么吵架，你不能离开，就是开了门就出去的，因为人很自然的倾向就是不理你了，就是开了门就出去了，不能这么做。好，那就两个人就对着这么生闷气，也是要这么要决定这么做。但是怎么解决意见，我们两个有一些通常生活习惯都是不会完全一样的，那喜好也是不会完全一样的。那我就给你一个例子来讲。我现在在读神学，我在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读神学。那神学院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是去厕所吗？神学院的厕所，这个擦手纸啊，质量很好的， 那可以擦了几次都不破，因为平常一些个擦手指擦擦就破了，是不是？那这个擦手指很质量很好，所以我这个上了厕所以后洗完了手，就擦了这个纸，这个纸就是沾沾水嘛。那我就把这，我是很节俭的人，我跟你们大家讲过，我很节省，我就把这纸卷起来收在裤袋里了。那收在裤袋里带回家呢，我说这些纸其实当抹布也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就质量很好，不容易破的。那我就把这个带回家了，带回家我就放在桌子上。那我太太看见呢，她就忍受不了这事，她看见这个是一这里一张那里一张，这里呢，要不要讲一下你的感觉？呀，好，我们就来解决，就跟大家示范一下，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吧？这个我们讲起来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在当时呢，不是这么简单。你出来，要不要出来？
我们这个技巧是从那个恩爱夫妻学回来的，因为呢，普通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纸拿回，我看见他的纸拿回来了，那到处都是，我们房间厕所又有一些，厨房隔壁有一些，那我就真的是很不高兴，我说到处都是东西，然后我就会跟他讲，就是你怎么带这么多纸回来啊，到处都是。但是呢，我们学会了一个 technique， 那现在呢，我可以把我这个感觉讲出来，但是呢，就不会好像是刚才我这样子讲的，因为像我刚才这样讲 ，it seems okay， 但是问题就是说，好像没有让他了解这种纸对我的感觉，对不对 ？OK，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technique 告诉大家怎么样 ？OK， 啊，夏佩，我呢是很。谢谢你，因为你一直都是很节省的，那就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提醒 ，OK， 因为节省是一个很好的美德。那不然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呢，就是怎么样？因为你每一次从 DTS 拿回来那些纸，你呢这里要放一张，那边要放一张，然后就让我很不舒服。然后不舒服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我一回到家里呢，就看见有很多蟑螂的在我隔壁这样子，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就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处理一下这些纸，让我呢不会有这种的感觉，因为好像很不舒服的这个样子。那我想跟大家讲，这个没有对跟错的，是不是？只是我一个的 preference， 你可以说我有点怪。是不是？但是这的确是我的感觉，因为我家里是 there's a place for everything， 但是他这些纸你要不能收起来，不知道我怎么丢。那但是刚才我们这个建议呢，就是我让他，我是先谢谢在家心里面，这个是叫清理垃圾，因为对我来讲这是很让我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想让他知道。然后呢，用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先，他那个方法就是先存款，就是说因为节省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嘛，所以我们先就是先讲这个美德，先讲这个好处。但是呢，再继续就是讲他的美德是 create 了我的 problem， OK， 所以呢，但是我还是把我的 feelings 告诉他， OK， yeah。 那还有他教我们呢，就是在我讲这个时候呢，他不能讲话的，他不能就是说因为怎么样啦，因为怎么样啦，我做这个事有什么好处，就是他不能 defend anything， 所以让我讲完以后，然后呢他就是你
他这个技巧就是说，一方面就有一方要完全听对方讲他的话，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沟通的方法。因为通常我们的冲动就是他还没讲完我们就来保护自己，我们说他我们为什么我是对，为什么他那么想法不对。可是他这个方法就是让你先听完他讲，不但是听完他讲，而且还要再 repeat 一次，告诉他我听见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听的跟他讲的不一样的，沟通的事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呀，所以我就要再沟通一下，告诉他我听见的是什么。老佩，你刚才告诉我是说你很欣赏我的节俭的美德，但是你忍受不了我到处放这个洗手纸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个他的他讲他表达他自己的意思，我听见了之后，我所接受的这个 这个消息，然后再讲出来给他听。我们中间就如果是说他得同意的话，就表示我们是同共同的这个能够彼此的了解。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方法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好，所以这是一种沟通的方法。那这种沟通的方法是把我们中间所不能够彼此接纳的事讲清楚。那不能彼此接纳呢，怎么解决呢？我现在就找到了一个地方，把我那些纸都放在一起，还看不见呢，还是可以照着我的方法来讲，他也可以不至于像那么多蟑螂到处都是。所以我们
他要用的时候再拿一张呢。
所以我还能保存我的节俭的美德。但是这是解决的方法，其实任何的一个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特别是这种没有完全对没有完全错的。通常如果没有这种方法呢，就会很容易引起口角冲突，那甚至于这种小事都会生气的不讲话的。
我想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学到这个方法的话呢，我可能就是变成一天到晚都在啰嗦，会不会一看见那张纸就是又带那张纸回来了，烦死我了。可能每天因为他们隔一天就去上学了嘛，但是这样子的话我自己听见自己也很烦，他听见那也更烦了，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学了这个前提，我们现在有什么事情，那个好像今天晚上回去大概又要听。但是学了这种方法，我就是觉得哎，那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technique 可以把我的把我的这个感受就可以告诉他，而且他也没有 defend himself， 然后我们就 very good， 我们就可以还可以沟通，也可以解决方法，实在是很好。
我们等会儿再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要彼此的欣赏对方的长处，要彼此的鼓励他。我们中国人通常都是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我们心里面爱也不讲出来的，但是在夫妻之间为了沟通的缘故一定要讲出来，要有行动来表达你的感受。那这个我其实是从我太太这里学来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因为她是一个需要接受表达的人，所以她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就很鼓励我要常常表达。所以这个表达不只是说言语的表达，而且是行动上的表达，要有心态上的改变才行。所以这些个是，你要不要讲？反正你讲一讲这些。
你可以关掉。我想在这个 appreciation 这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分好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口头的。虽然夏佩他是说好像是我开始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都是觉得。在后的人好像圣经说在后的人在前了，因为呢到最后反而他是做的比我多。那他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是哎呀老夫老妻了嘛，你也知道我爱你，你爱我了，何必讲这么好肉麻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在 dating 的时候你不怕肉麻，那结了婚以后你就怕肉麻？所以我觉得特别是你结婚了以后，你还是要用这种 appreciation 口头的来维持你们生活的情绪，维持两个人的感情。好像我很 appreciate 夏冰，他就会怎么样，好像如果今天穿了衣服，他会跟我说哎，房间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啊，这样子。然后他 you know once 的话就是会这样子讲，所以我觉得很高兴。我相信每个女人都很喜欢听见这种话吧，对不对？然后他还有时候我们做菜，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做了菜出来，他吃了一碗饭他就说我饱了。然后我平常就知道他是吃晚饭不饱的，但是他那个时候刚刚结婚他很客气了，我做的菜不好吃，所以他就说他饱了，那我就立刻就哭了。但是呢到后来这么多年来我大概也是有进步，所以他有时候就会说哎，你今天做的菜很好吃了，这个样子。所以我想 all these little things 都是会 会让我觉得很甜蜜，很高兴这个样子。然后呢，而且有一样，我觉得他很常常做，他常常都会跟我说啊，黄天颖，我实在是很爱你。我这点我真的是很 appreciate 他，因为我知道他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啊，我们都不太讲这种话的，可能年轻的比较容易的。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愿意突破，就是愿意突破，所以他常常就会跟我说啊，我实在是很爱你。所以呢，常常就是我就是觉得很，好像他刚讲，我觉得很 secure， 就是觉得很安全，他对我的爱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也鼓励大家这样子来做。那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处呢，就是，让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更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除了讲以外，我们有时候也是写一些东西。那可能这个是我开始 start 的，因为我平常就很喜欢写一些 note 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这样子做也鼓励到小孩子这样子做，因为他常常就是会我特别是我们不带的时候，譬如好像他暑假在香港9个礼拜，我们不能带这么久，然后他也会写一些 note 给我，我也会写一些 note 给他。那我觉得就是有点回去我们以前 dating 的时候，就是很甜蜜的感觉。然后我们从小就训练我们的孩子多写一些 note， 就是还是写一些用写来 express 你的感受。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可以说是比较一个 romantic 的人啊，我就是把很多东西都收起来的哈。那这是我在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我小孩子第一次他们写 note 给我们的时候，我的女儿是7岁，我的儿子是10岁，这是我女儿做的，她7岁的时候，我还写了这个 1984， 她7岁，她这个是做给妈妈的，她是说 mother， 她是说 mother， you are the 就是画个信 you are the heart of our home， I love you mom， 从小，然后我儿子呢自己就画了一个，里面画了一个好像女人戴了一个帽子，然后她里面就写，她说The bonnet 这个帽子 is old fashioned, but the words are always new. There is no other mother who can compare with you. 然后他那个时候是10岁，我的女儿那个时候是7岁。然后呢，这个是很好笑的。我女儿写，这是她8岁的时候，她是写给 Daddy 的。她说 ，Dear Daddy, please have a nice birthday. I love you. You may soon die.Because you are 41 years old. 因为对小的小孩，哇 ，41 years old 很老了。他说 ，Yes, you may soon die because you are 41 years old. I still will never forget you when you die. 你看，这小孩子很可爱的。但是你看他们，所以那他们去了 college， 你看，这不是很 natural 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很 natural， 要记得。爸爸的生日啦，还是妈妈的生日啦，特别是小孩子，所以他们去了 college 以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做呢？好像爸爸的生日到了，我怕他们不会记得，我就跟他们说，哎，那个 daddy 的生日 is coming up， 你可能要准备要去买一个 card 来记。所以呢，奖励2年以后，他们现在就记得了。然后我们也提醒他，譬如有人给你们东西来，你们也是要写 thank you card。所以他们现在都蛮会做这个。那现在孩子大了，我就读一个给大家听。我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她就对中文很有要有兴趣的，所以她在大学的时候就要回去学中文，所以她现在就是现在写东西都是用中文来写给我们，不过有时候文法不太通啊，字写错了这样子。那但是她这里写了，她说这是写给她说是爸爸我爱你，你们看见爸爸这两个字，然后她就说爸爸，虽然我不常有机会对着你说，我希望你每天都记得，你跟妈妈，我希望你每天都记得。他实在是说，希望你每天都，他每天都想到我，想到爸爸妈妈哈。他就中文也不太好。他说，你们之间的爱是在我生命里神最大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 reinforce 刚才夏飞说的，他们看见我们当中的爱。然后他就是这是觉得这是最大的恩典，然后就是这张卡是1999年他22岁的时候写的， 他是说，嗯，中间他是说，I love， 他说 ，I love most that you love God and your family. I love especially the way you love mommy and make home such a happy place. 所以我想这些都不是我们教他怎么样写，但是就是他们写的这个感受。我相信，当然 Renee 他很多人都觉得他很优秀，他现在在 Harvard Medical School， 但是如果对你做父母来讲，他去 Harvard。你很安慰，但是我相信你收到这种东西，他写给你的卡，这个是不是更安慰，对不对？我想他去哪一个图书学校都没有关系，但是他可以写出来这些东西来 appreciate 你， appreciate 我们， appreciate 他的父母，而且是把我们看得这么好，我们的关系这么重要的话，你。